民负担的人啊，如何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啊，然后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谈福音。我想我就不再耽误时间，把一下时间交给黄博士。
可以听得到我声音吗？我想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的这个题目是讲到文化性格跟宣教。那这个题目是在台湾的时候，是因为在台湾的两个城市是对着一些的传道同工跟他们分享的哈。那其实我原来在别的地方讲的时候，我是说了解中国人的民主性格跟宣教策略。但是没有关系，我想就根据这个题目，我们就是来做以下的思想哈。那么在孙子兵法里头，我们常听到其中的一句话说，知己知彼是吧，百战百胜哈。所以人生里头其实谈到认知当我们讲到要宣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认知的问题。但是在整个认知的过程里头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人是什么，从头到尾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啊。我们说这是一种人，我们说这种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对方啊，但是呢他就想要做一些事情。那么当然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不知己而知彼啊，所以呢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他觉得他知道别人怎么样啊。那么第三种人呢，我们说他是一个知己而不知彼的。那其实我们说这三种人呢，基本上来说呢，他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但是孙子兵法里头让我们看到是知己又知彼，这个才是真正百战百胜得胜的关键。所以呢在前面的这三种呢，我们说基本上来说，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一种宣教里头的盲点，就是当我们如果要去宣教，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所不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盲点，我们是看不见的哈。就好像一个人开汽车，那么开汽车的人他坐在他的位置上，所以当这个人开汽车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盲点，是不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至少有两个盲点，在什么地方，左边跟右边各有一个盲点，他看不到别辆的车子存不存在。所以他如果没有透过旁边的这个镜子，他是不知道旁边有没有车啊。所以呢他如果不去看，他就变换车道，我们说很可能他就会出车祸哈。我们说那就叫做盲点。所以呢盲点的本身是说明自己看不见，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今年的五月，我还记得是5月4号吧，5月4号来哈。其实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觉到，你们看我的时候看得不太清楚，还是看我看得很清楚？其实我那时候是两眼白内障非常严重的时候，所以其实我看你们是完全是一片模糊朦胧当中啊，所以你们对我而言全部都是一张模糊的，好像毛玻璃背后的那个影子晃动哈。所以那个是多少，因为眼睛白内障，所以这个叫做盲点，我就看不清楚哈。所以后来呢有两位弟兄就送我到飞机场哈，让我离开。可是后来那两位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哈，长相是谁。所以后来今天终于问了一位，那么我想这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叫做盲点哈。盲点就是说我看不清楚，但是它不是不存在哈。但是呢我们说一个有效的什么，有效的宣教，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要知己而又知彼哈。所以有很多人他是知己但是不知彼，所以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所传的对象啊，这一个对象他应该要有怎样的一个认知，他不是很清楚。我们说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哈。那底下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哈，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宣教的两个基本的模式。那第一个的基本模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这种基本模式是什么呢？我们说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讲到有一个人是在 A 的圈圈里头，那有另外一个人是在 B 的系统里头，在这个 B 的圈圈里头，所以彼此是完全不属于在两个不同的属于在两个不同系统当中。但是尼哥底母的宣教模式让我们看到是什么，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尼哥底母夜间来寻找耶稣。所以我们说 B 的这一位尼哥底母，他愿意主动的来寻找耶稣。那如果他来主动寻找耶稣，就说明什么，他心中有渴慕，他心中有需要，是不是？他也愿意付这个代价，他来寻找耶稣。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对他就怎么说，耶稣就对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等等，这些话就出来，是不是？ 耶稣就不跟他什么，不跟他兜圈子，不跟他打迷糊眼，不跟他讲很多其他的话，耶稣就直截了当，晓得这个人怎么样，已经成熟了，这个人有强烈的渴慕心，所以马上就直接带他来认识主啊。我们说这是一种宣教的模式，我们说对象已经成熟了，我们很快就可以做。像我这次有机会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就在那就碰到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是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到后来很简单，就是跟他谈谈福音，谈谈信仰，然后他说他要，我就带他信主，然后我就说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就带他做这个祷告。但他在这个做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看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他里面有很大的渴慕跟需要，所以这个东西的反应非常快啊。我们说这是尼哥底母的模式。但是我们说有另外一种的模式，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把这种模式就叫做撒玛利亚一个妇人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我们说好像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就是这个 B， 她活在这个圈圈里头。我们说这个妇人她会不会来寻找耶稣？她不会来寻找耶稣，对不对？她完全不会来寻找耶稣。结果圣经里头说是谁去寻找？是耶稣去寻找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就看到耶稣去寻找撒玛利亚妇人。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就说耶稣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说明耶稣的主动，因为这个妇人是绝对不来寻找耶稣的哈。不但如此，当耶稣去寻找他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主动的就近他，然后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跟他去谈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说这个话题就叫做息的部分哈。所以耶稣要去找到一个话题是这个妇人能够明白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谈什么，耶稣就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为什么要跟他谈水呢？因为这个妇人从老远的地方来，他为的就是要什么，打水，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水的需要，所以他就来了。可是耶稣在这里跟他谈共同的话题，说请你给我水喝。可是这个妇人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妇人的反应说开玩笑，桥归桥路归路，对不对？你是既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种情之下怎么样，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妇人他就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祖宗说敬拜是应该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敬拜在哪里，在这个山上，是不是？所以那个妇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要跟耶稣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 A 跟 B 不应该有关系。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跟他谈息，对不对？不但谈息，耶稣怎么样说请你给我水喝。但是耶稣的更重要的地方怎么样，透过这个息共同的话题，耶稣同时说什么，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就从这个西的部分就开始跟他谈到什么 A 的这个部分啊，最左边这个 A 部分，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我们说宣教的模式里头有第二种的宣教模式，这种的模式是什么，是当一个人他对信仰没有兴趣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动跟意愿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大概需要在这种人身上花一些时间啊，付一些代价，跟他谈一些我们共同的话题，然后透过这个共同的话题，然后慢慢慢慢把它带到什么 A 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想这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里头，我们说这两种的模式我们就可以来思想的哈。那今天我们整个的重点呢是按照底下的这种的模式，就是这种的模式，我们简单说算是一种福音的预工哈，福音的预工。所以底下呢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哈，当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宣教的目的跟过程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说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宣教的目的是，当然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可以使我们真知道他。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什么肤浅的知道，我们乃是更深更完全的知道，这里说是真知道他，更清楚的知道。不仅如此呢，到了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他也是这么说，他说到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那到最后呢是要把这个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是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带到神的面前不是片面的，不是局部的，不是残缺不全的，乃是完完全全的，是真知道。我想这是什么，这是看到宣教的目的是要帮助一个人能够更知道，更丰富的，更丰满的明白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可以用一条线来代表。那么这一条线的这一条整个画过去代表的时候，我们说在它上面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些的符号。所以我在这里说明的是什么，我说最左边的这个地方叫父实， 那最右边的叫做正识，所以最左边的这边是代表一个人什么，这个人是不但完全不认识神，而且呢可能是很抵挡神的，是反对神的，是完全逼迫这个信仰的，我们说这叫副识。但是我们说到正识是什么，正识是说到这个人不但认识神，而且怎么样是竭力的怎么样完全委身在这个信仰里头，甚至为主而活，我们说完全摆上，这是在最右边的部分。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过程当中，那有的人是负十，有的人负八或者负五，负一零啊。所以我们说从负一到零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负一到零这个地方就是说明这个人他怎么样，他终于信主了啊。所以一个人信主的那一刹那叫做归零，归零就是过去所有的那些东西通通不在了，他现在开始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从这里开始，新造的人才开始需要什么，需要长大成人，需要成熟，需要成长啊。所以呢我们说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许多所做的工作我们就把它就叫做福音的预工。对，福音的预工是要帮助一个人让他能够有机会有一天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说这是福音预工。对，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假如有一个人他是在负十，如果有人说主给我的托付，我要帮助这个人从负十变成负八，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那可能他一辈子所做的工作就是从负十到负八，有没有果效？从人的角度来说，哇，他所做的都没有果效。但是我们说在神的眼光当中，神看什么？这个人有没有尽上他的那一份，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讲到有一个人做福音的工作做了一百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人信主，到最后不过他们一家人信主，对不对？那就是挪亚的故事。所以你会发现挪亚在这种情形当中，他也是什么，圣经里头说他是一个义人，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过程里头都是什么，神呼召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接受神所给他的托付，就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说如果从零到十的这个部分，我们说这个部分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是属于培灵的造就性的哈，这在教会里头许多的事工是在这一方面。所以我们说在前面的这个部分，从负十到零的部分，可能有很多的工作是在做福音预工里头，比方说医院的工作、学校的工作、慈会的工作这些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说在右边的这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很多教会他们所能够做的工作是在这一方面。所以呢你看到早期的这个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其实满腔热血，他们希望能怎么样在中国能够做福音的工作。可是后来就发现什么，中国人的心非常的硬，这块土地非常的硬，所以不容易跟他谈到灵魂得救的事情。所以后来有一些宣教士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们就晓得这些我们自己的同胞需要什么，需要真正灵魂得救，恐怕要从哪里开始，从最外面的部分开始。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办学校、办医院、做慈会工作哈，我们说这些都是什么，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哈。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教会史里头，不管李廷沃泰或者林乐之，或者像在台湾哈，那么像马街，早期的马街到台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做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在教会里头呢，那有的人他们就比较全心更多的投入在什么，在教会的这种福音的工作里头。所以我们说这是好像内地会的戴德生哈，或者是长老会在台湾的马街，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就在这一方面。那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这样子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有人做福音预工，有人做培灵造就的部分哈。我们说整个的东西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每一个人大概都要付我们的代价，花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我在这里要对整个的宣教做一个很小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每一个人要认定宣教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是什么，岂能尽如我意，但求不负主心哈。要在主的面前晓得说我们愿意向着主能够尽我们的心意做这种事工哈。那么底下这个部分是讲到文化的内涵啊，这是因为在台湾对这些牧长们讲，可能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同胞我们的整个的成分背景。那我五月四号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了，所以如果你们去听五月四号的这个录音带应该可以找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时间就省下来了，就不讲了哈。那么就是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以伦理文化作为它主要诉求的。那么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我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的是谈到我们的民族的性格。那么在谈到民族性格之前，可能我们先谈一下个人的性格，个人的性格。那么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我们今天大概对人类的 个人的性格哈，大概有底下好几种的解释。有的人说个人的性格怎么形成呢？有的人说一定是根据血型，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很喜欢猜人家的血型，就是说什么样型的人他就一定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个性哈。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做这方面的研究，比方说，有人就研究日本人呢是全世界这个血型 A 型最多的一个民族。那 A 型最多的这种人呢 ，A 型多的人呢，这种人啊，他最容易的一个倾向就是不想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自杀，所以呢，后来你看到日本人他们就喜欢切腹啊、神风特工队啊等等。我们说这是 A 型的人，他大概基本上他有这样一个特质哈。所以我们说这是有一种血型研究的人哈，他们大概在做过程的时候，他们大概是做。所以我的学生去做他们的研究报告的时候，他们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当年哈有一组学生他们去研究苏东坡，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就很喜欢血型哈，她就觉得说苏东坡，她就来猜他的血型是什么，她说他肯定是 B 型的。啊，肯定是 B 型的。他就说为什么会想到 B 型的？他说因为 B 型的人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B 型的。他 B 型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天塌下来他都不在乎。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哈，他就是说任何天大的事情对他来说他都不在乎。那这是什么？比较大而化之的哈。所以你知道苏东坡的词到最后他的自画像他怎么说自己呢？他问汝平生事业。他如果有人要问到我一生的最伟大的丰功伟业是什么呢？他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什么？他说是环州、惠州、琼州，啊，我一生最大的事业，我在环州当过官，后来到惠州当过官，后来我在琼州当过官。那其实那个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地点，就是我后来在河南当过湖南当过官，我后来到广东当官，最后到海南岛当官。那个意思就是说，离皇帝越来越远，皇帝在河南省，他到湖南了，被贬出来了，然后后来又被发配到什么广东去了，最后就送到哪里？就送到这个琼州、海南岛。那时候如果知道有澳洲，非要把它搞去，我知道。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说，一个人其实被贬是很难过的事情，可是呢，他可以大而化之，他可以无所谓。我们说这是他哈。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猜，可能屈原八成血型是 A 型的，难怪他要跳汨罗江哈。那么这是一种的说法。那么也有的人说，恐怕血型的说法是根据人的气质。那么还有一些的人，近代也有一些的人很喜欢说根据星座哈。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来看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呢，在这里我要来思想的就是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什么？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哈。所以呢，箴言当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说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东西其实可以让我们做底下这种思考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保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呢，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心猿意马，它一定会什么往外发展。那心思往外发展的结果，它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圈圈。所以，假如在这里，各位，你如果愿意画圈圈的话，你把心思画成一个圈，然后你在心思的外面，你可以画一个更大的圈。那更大的圈就是，心思如果没有被保守、被约束的话，它一定会进到言语的城市，它一定会变成话语。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容易说一句话，说言为什么心生啊，言为心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是因为我们心中怎么想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说言语就比心思就更明显了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字体就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呢？心思在心里头人家不知道的，但是当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人的话就代表他内心的世界他是怎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讲话，我们说这样子的话，这个言语呢就会发展出更大的一个圈圈，那个圈圈就叫什么？行为，就会有一些行为出来了哈。所以我们说怎样的话，我们常常我们的行为就被我们的话所控制哈。所以一个人不能随便说我气死了，因为说我气死了这个很严重啊。然后一个人回到家也千万不要说我累死了，因为你说我累死的时候，那个底下的表现就不会很殷勤的样子哈。所以呢，言语常常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夫妻吵架绝对不可以说什么离婚，对不对？不要讲离婚，因为讲那个离婚讲到后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离就离吧，讲了那么久总要有一次做到嘛，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行为跟言语很大的关系。那当我们明白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就晓得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旷野埋怨的时候，他们最后怎么说？埋怨到最高点，他们说什么？我们都要死在这里。最后神说什么？就照你们所说的就成就吧。就很麻烦，就倒闭在那里哈。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我们的言语常常会怎么样？会使我们就一直趋于我们的行为的表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如果要有积极的思想， 哪怕是包括我们的言语，我们说怎样的话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同样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行为，因为行为也会发展出更大一个圈圈，它会形成一种习惯，它会形成一种习惯。那到习惯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行为啊还是一个人可以自我做主的，可是到习惯的时候呢，人就开始什么被他捆绑，捆绑哈。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行为跟习惯最大的不同。所以大卫很明白这件事情，大卫就求主说，求主不要让我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诗篇十九篇说的，对不对？假如他做任意妄为的罪，有一天任意妄为的罪就可以变成辖制他的东西。所以后面就说到辖制哈，所以任意妄为会导致辖制，同样行为导致习惯。当我们变成习惯的时候，习惯就是我们的一种捆绑，就开始辖制我们。所以我们说要很小心，每一样东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习惯，我们今天这么做，明天这么做，天天这样子习惯，最后它就形成什么，它就形成这个人的性格。那我们说习惯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因为习惯跟性格好像很雷同，我们说基本上还是有一些在心态上的不同。我们说习惯是什么，人比较能够接受他的习惯可能是负面的，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一个人也许会说他的习惯叫做恶习难改，他会承认这是恶习。但是一个人对他的性格呢，常常是采取一个完全执着而且绝对不改的态度。所以人类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强烈的特质，就叫做自恋，自恋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愿意改哈。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面对习惯的时候，他还愿意说我要去调整一下，去改变一下，去冲击一下哈，怎么样去改变。可是到性格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我，我是最独特的，我就是这个性格，所以呢我绝对不改变哈。所以这个是谈到性格。所以性格的形成，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的话，我们说它是一步一步的，一圈一圈的，越来越大的啊。那到性格，同样我们说到了性格以后呢，我们说最后那个性格会什么，那个性格就会导致这个人他一生最后他的结局，他具有怎样的性格，然后这个性格就导致他怎样的命运啊。所以在传统中华民族，我们所崇拜的许多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性格是怎样的性格，有没有发现他们有许多的性格？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质，你会发现我们崇拜的许多这些的民族英雄，他们的性格里头有相当的悲剧性。他们最大的悲剧性表现在哪里？全世界都喝醉酒，只有他最清醒，对不对？那这从屈原开始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有很多的悲剧性，他就觉得只有他最正直，只有他最怎么样，他最爱国，只有他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到最后呢，悲剧性的东西到末了，后来导致的那个结局就是如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当我们决定我们怎样的性格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性格最后常常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啊，这样子的一个结局。那我想这是谈到什么，谈到啊个人的部分哈。但是如果讲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说不仅是个人，我们说是一个群体。那么群体的这个民族的性格呢，在中华民族的时候，我们说基本上在中国的这块土地当中，可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头就会有不同的性格哈。比方说中国人基本上因为受到长江黄河的影响，那么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呢西北高东南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呢所以呢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是因为长江黄河的影响，就造成北方跟南方。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北方呢它基本上是看到的是非常辽阔的空间啊，它可以看到黄土高原，它可以看到戈壁大沙漠，它可以看到东北的大草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看到的是非常辽阔的，但是很单调，很单调。所以北方人就在这种的地理的环境的当中啊，如果我们用这个作品来说的话，那大概就叫做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完全讲北方的世界。所以在这种的世界的里头呢，北方人就造成什么，造成黑白分明，造成是什么，造成就是你一看的时候，天苍苍野茫茫啊，风吹草低见牛羊，就看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造成北方人他很自然的一个是什么，他是完全黑白，爱恨也是分明的。所以中国人后来就说到北方人出将，北方人最适合做将军，将军是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在这种情之下呢，黑白很分明的哈，你要打就打，不打就怎么样，就拉倒，就是做这种事情就非常清楚的。 我们说这是北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那么在中国的江南呢，不是如此。中国的江南是什么？是小桥流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在这种情之下，南方的江南的世界里头，让我们看到许多最美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非常小巧玲珑的。所以我们说在中国的江南里头最有名的景点大概就是园林。那园林的特质是什么？园林的特质就是你走到任何的一个点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看到整个园林的全貌，所以你只能够看到某一个角度，然后你必须要转一个弯，然后再侧一个身，然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又有另外一番景貌。所以呢，在一个最小的空间里头，让你看到最复杂的世界。这跟北方不一样，北方是给你看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很单调，要么大漠飞沙，要么就是什么啊，那个就是大草原，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无边落木萧萧下，那整个的环境就是什么非常清楚的。可是江南不是，江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造成什么？江南人士的基本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在尽量狭小有限的空间里头，尽量把它想成很复杂。所以中国人就说，北方出将，南方出什么？相。相是什么？宰相。那宰相的特点是什么？宰相的特点常常就是在人跟人在相处当中，看我们的嘴角动了一下，眉毛动了一下，他就要把它想得非常复杂。所以你去看很多电视的故事，常常大概就是讲这些的宰相的故事，大家勾心斗角，都斗角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天天去看这些东西。最简单的地方，他要想到最复杂的东西。所以江南人士他真的是什么？是复杂的，非常的多哈。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说地理环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能够说明我们这样的一种观念。哦，在这里我要讲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基本上我也从一个地理的环境上面稍微来说明一点。当然我们也要说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其实有时候因为中国太大，对不对？然后这个民族又太多，我在这里当然我只能够基本上说的，我可能还是以所谓的汉族来作为一个例子哈。但是就算汉族，不同的省份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一般来说整个中华民族经过这几千年来的这个文化的孕育之下哈，有一些东西变成我们的血脉当中一些基本的思考的一种方式哈，然后这些思考的里头，我们说开始变成一个好像我们都觉得说这是我们的一种的特质所在，我们说这是一种的民族性格。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要来谈的哈，第一个部分叫说中国人基本上受生活空间的影响。那么生活的空间呢，我要从中国的中原的这块土地谈起。这块土地就是黄土高原。所以如果我们看过何山的影片的话，你会发现何山的影片第一期就是讲黄土高原。因为中华民族呢，常常就讲到我们的民族的好像祖先的来源就是孕育于这个黄土高原，从这一块的这块的土地出来。那黄土高原是怎样的一块土地？它是有别于西方的哈，这一块土地是非常贫瘠的一块土地。它不像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非常肥沃的哈，但是黄土高原是土地非常贫瘠的，而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土地当中，所以在这块土地里头，他们就知道无论如何，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拼命的奋斗，他们才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如果没有这么奋斗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发现什么？我们说，发现人生里头很重要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殷勤的工作。我们后来就把这个东西叫做勤。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呢就把勤常常变成什么家训，有没有？当到讲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哦，这一家是以什么持家？勤俭持家，勤就作为最重要的第一个字。不但作为家训，我们把勤扩张到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个人要不要勤？要勤哈。对各位来说，有很多人从国内来这里读书，你会发现这叫什么？这叫勤啊。这个古书里头那个韩愈《进学解》里头就说业精于什么勤，你来读书，读书就是要业精于什么勤。勤怎么办？我一定要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来好好认真读书，对不对？这勤在哪里？勤在个人的认真读书，这是勤。那个人是如此，然后家庭要不要勤？家庭也要勤，对不对？所以在家庭里头我们说是勤俭持家，所以家也是靠着勤。然后做到国家的时候，在治理国家要不勤？所以后来我们说到国家的领导者常常怎么称赞这些的领导者，我们怎么称赞吧？我们说他们是什么？日理什么？万机。我们有没有说日理一机？没有，对不对？万机，什么叫万机？他一定要很勤啊，他不勤都还了得。所以勤到最后的地步， 最后只好用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不对？原因什么？非要勤嘛，是不是做到吐血也要死啊？原因是什么？没有办法，因为要很勤啊，要很勤。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在台湾，我们交通大学今年三四月的时候，一个月当中，那个交大死了四个教授，真的很勤，拼命拼到最后就是死掉。那你会发现那是什么？就是非常的认真啊。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是讲到什么？黄土高原的那块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所以必须要努力用功，必须要努力的耕种，否则不行。所以你看，有一天你会发现陶渊明不当官了，不当官应该怎么样？归去来兮啊，对不对？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应该过得很写意。后来你看陶渊明读他的诗的时候，他怎么说自己过生活？他说什么？他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那个意思说早晨天还没亮就怎么样，就已经到田里头去耕耘了啊，带月荷锄归，月亮出来了还扛着锄头回家。你想想他一天工作几小时，他实在很勤劳，对不对？他如果不当官，不为五斗米吃折腰，他要做别的东西，他要很勤的。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勤是什么？非常的非常的什么？很难以脱落的。那你说陶渊明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的祖先就是如此。他的祖先是谁？其中一个就叫陶侃，做到大将军的，吃饱饭没事干，干嘛？搬砖块，对不对？早晨搬出去，晚上搬回来，这叫什么？这叫劳碌命啊，对不对？他不会停下来。所以各位你仔细去看，我们的长辈们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会停下来，我们不会懂得休息，我们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有时候我母亲在家里做啊，做来做去，我就说妈妈你可以休息了，她不要，她一边做一边唠叨，天真的劳碌命啊，然后就还怪孩子不帮她的忙，可是她不会停下来，她就一直做。所以你知道后来在美国哈，早期美国的时候，美国其实找了很多的人去帮助他们，无论如何要怎么样要完成美国的铁路，可是怎么做就一直无法完成，最后找到谁？找到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是吧，能够符合勤的条件，这种人不需要加班费，这种人不需要喝下午茶的，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死。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是勤在我们的血脉里头。我们说在几千年前在黄土高原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已经什么非常丰富的啊，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但黄土高原很勤，然后在这个地方勤到一个地步，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有的时候难免要休息。那么要休息的时候，想想又不能休息，为什么？因为这个土地的资源非常有限，你现在休息的话，你就不晓得后面的收成如何，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只好怎么样？对自己啊，再多一点的要求。所以我们说，在这时候就开始勉，勉是什么？就对自己要有一点的压力，啊，勤是主动的，我要做，对不对？勉的时候是什么？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做，但是呢，我要给自己一点压力，怎么办？所以我要发明许多的格言。透过这些格言我才会肯努力工作，这叫什么？然后就是吃得苦中苦，是吧？方为人上人啊，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我现在就拼命十载寒窗嘛。所以这个是什么？你必须要用许多的格言，这叫自勉啊，自我勉励，自我什么呀？自我有一些要求，然后在这种情之下，我们的自勉怎么样？我们终于就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也很得意，我们就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经验，别人也跟我们说，哎，有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来取经？我们就告诉别人说啊，如果你想要成功，哦，照我这种方法肯定没有问题，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告诉对方，然后呢，对方就发现，哎，你为什么把你的要求用在我的身上？特别许多公司、许多的老板、许多的领导者，常常把他的成功的东西要求他的员工，要求他的部署，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在这种时下，那个人呢，他就开始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就叫做勉强。勉强，所以你知道，其实对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国人来说，我们一方面是一个很能够自勉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喜欢去勉强别人，勉强别人。我不知道各位，你自己觉不觉得哈？但是我知道我在台湾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被人家勉强。我过去在中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被人家勉强。最容易被人家勉强的，被人家勉强要干杯。不管你想不想喝酒，你喜不想喝酒，他说我先干为敬，呼一下子就喝完了是吧？然后把酒杯还倒过来，然后你赶快给不给面子？那你就突然间感觉一个好大的勉强，好大的勉强。为什么？他就是勉强你，无论如何你如果不干的话就不给面子啊，那这后面呢，这个做人就完全失败。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对不对？说我做到了，所以你也应该要如此。这很容易我们会用这种方法去要求别人啊，去勉强。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勉的两面啊，这一边是还不错自勉，可是另外一边可能就有时候用我们的方法去要求说，哎，你一定要这个样子。 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说这是第二步。第三呢，我们不但是吧有情有勉，然后呢从后来发现人的身体还是什么，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我们实在还是很累，我们真的做不下去，这个黄土高原不容许我们休息啊，等一下有虫啊，等一下有风灾，有什么什么什 什么灾害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还需要有另外一个特质，那个特质是什么？那个特质就叫忍，那个忍好，忍忍是什么？忍就叫咬牙切齿，对不对？忍是什么？心上一把刀了，对不对？所以就忍，忍到最后就忍耐在那个地方，无论如何怎么样啊，这时候要发展更伟大的格言，是不是？所以所有这些格言都要跟忍耐好，所以呢一定要背什么孟子的那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不是？所以动心什么忍性，一定要靠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好，那这我们就开始忍，我们忍耐到最后呢，我们还觉得单单这样忍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歌颂一些跟忍耐有关系的东西对象，对不对？后来我们就发现，哎呀，有一些植物都可以拿来来表征，是不是？我们就找到松竹梅，这叫什么岁寒三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歌颂他们的忍耐啊，甚至还要唱歌，梅花梅花越冷越开花，哇，这个忍耐在哪，他无论如何他不死，对不对？他还能够开花，我们就要学习象征他这种精神，这种情操。所以我们就后来就称赞什么啊，松柏啊，这个岁寒哈，这个这些的东西哈。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就无论如何，我们就要忍在那个地方哈，忍耐到底，最后我们就发现什么，总算得救了，终必得救了，而且忍耐也当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也觉得很好，是吧？别人说哇，你怎么会成功的？我们也跟别人分享，分享以后，我们就说啊，你如果按照我这种方法，你一定肯定成功。所以这个老板呢，做领导的就告诉他员工说，你一定要用我这个方法。我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你也跟着起五点钟起来祷告，是吧？无论如何大家都能起来祷告。所以有些人就发现有很大的压力，那这种的压力在他的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就叫什么？叫残忍啊，就叫残忍哈。所以你会发现中华民族一方面是一个最能够忍耐的，是不是？当然有时候外国人都觉得说这种事情不可思议，怎么能够做不下去了，可是我们就做到了。为什么？我们真的忍耐成功。可是也因为我们忍耐成功，有时候我们也要求说你也跟我一样，但人家就觉得说哇，这个做不到。原因是什么？因为非常辛苦，这是残忍。我们为什么会残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自己都忍得下来。所以各位，如果你仔细去看哈，我的印象里头，这个金庸在写这个《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最后的后记他就讲到什么，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讲到什么中国人成功的因素，其中一个就讲到忍啊，讲到忍啊，一个是克制自己的忍，另外一个是什么对待别人的残忍。但他就讲到后来朱元璋不是做了皇帝以后呢，你会发现他对他的底下的那个人的残忍的那些方法哈。所以你会发现哎，忍耐跟残忍好像一体的两面。如果这样子说也许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当然不是真实的，不过为了要达到这个效果起见，我就把它当作姑且说是我家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我刚刚结婚，其实我前不久才刚过了这个结婚27周年我刚刚结婚，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就回家，所以回去了以后就见我的父母，对不对？那我父母就坐在哪里？就坐在这个大厅上面，这个高台之上，坐在太师椅上面。所以我母亲就说话了，母亲就说：“媳妇啊，过来。”婆婆说：“媳妇过来。”那这个媳妇就乖乖的过去，是不是？来到我母亲面前，还没走到她面前的时候，还距离她好几步的时候，我母亲就发出一声冷笑，对不对？这个都是连续剧就是这样子演的，对不对？一冷笑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说话。我母亲说什么？跪下。他一说跪下，那这个媳妇怎么样？我太太这个刚刚嫁到这一家来，是不是？这个婆婆突然间说跪下，在传统的这个社会的当中，哇，他就跪在那个地方。我一看跪下，我马上闪到旁边，这叫划清界限，是不是？就站在旁边。好，于是我母亲就说国有国法，我马上说家有家规。我母亲说身为皇家人，我马上接着说死为皇家鬼，对不对？我必须要接着他。然后我母亲说，你既然今天嫁到我们皇家，以后要懂得做皇家媳妇的规矩。于是他就规矩是吧，从此以后黎明即起，打倒平族，对不对？所有诸子之家格言通通变成皇家格言。所以呢这个就把它废上一段。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子的连续剧里头，你就会发现一个故事，那个婆婆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残忍的角色，对不对？那媳妇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忍耐的角色，对不对？所以那个残忍忍耐其实就是什么，在一个家庭里头就在那里演出。然后呢连续剧就每天演不同的残忍镜头，每天逆来顺受去忍耐，是不是？忍耐 虽然是如此，我太太心里头有个盼望，那盼望是什么？媳妇中年熬成婆，总有一天她也会熬成婆，对不对？她忍耐，她盼望，她盼望，一直等到有一天她终于什么也熬成婆了，是吧？熬成婆以后，终于有一天怎么样，轮到她坐在那个太师椅上，等到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把那个媳妇娶进来，所以这一次就轮到我妻子在那里，是不是？媳妇啊过来发冷笑，那不止一声，对不对？想想过去受了那么多的苦，是不是冷笑要久一点，对不对？以前是说跪下，现在叫做趴下，是不是？那现在就要求的更多一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这是啊，我不是说所有婆媳关系是如此，但是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民族性格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我走过这条路，所以我觉得说你也应该要走过啊，你也应该要走过，否则的话好像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忍耐跟残忍常常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啊，一个东西的两面。我想这是谈到在这一点上面。那么黄土高原还是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那怎么办？在这块土地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也需要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需要有一点的节约的能力啊。我们说这个就叫做俭的啊，节俭。所以你就开始过一个节俭的。所以呢，各位你就可以看到勤俭的这个词也常常用。那节俭是怎么样俭呢？俭到一个地步就尽量的呢舍不得丢掉，存起来。我不晓得啊，对年长的哈、啊，你就可以看到更传统的中国人的性格，就喜欢省东西。那么后来呢，我就发现，哎，我们家呢，哎，我太太是客家人，她也很喜欢节省。节省什么东西？到最后这个塑胶袋都要省下来，搞到最后还要去买一个什么，买一个袋子专门装塑胶袋的哈、啊，然后再拴在里头，每天去用塑胶袋，可是每个塑胶袋能够省嘛，节省。节省，你看到在中国自古以来这些东西都节省，那节省在哪里？像我刚才说的陶侃，是不是？陶侃有一天看到人家怎么样锯木头，哎，他说那个木头是什么？小木块不要乱丢，通通收下来，这叫节省，对不对？节俭。然后还有呢，那个木屑也怎么样，也不要丢，也要留下来，因为这个也可以节俭。所以陶侃把这个东西都留下来，要到有一天怎么样？到有一天造船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木块就可以做铆钉。到有一天下雪要化雪的时候，那木屑就可以撒在雪上面，这是什么？这是节俭的观念。好，所以你看到在什么，在古代的时候，这种节俭的东西就不断的什么代代相传，所以呢以致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舍不得怎么样马上大笔的花掉，就节俭。所以中国人的节俭呢，最明显节俭在哪里呢？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吃这种东西，那个叫做酱瓜泡菜酱园哈。那酱园里头你看那个所有东西都是节俭的象征，对不对？那平时一口就可以吃一个蛋，可是把它搞成咸蛋，大概不会一口吃一个，对不对？那个豆腐啊，一天就吃好几块豆腐的，可是搞成豆腐乳呢，你就不会吃那么多了，对不对？这个叫节俭，是吧？就这一点点，你就可以活很久。所以那个瓜就变成酱瓜，菜就搞成泡菜嘛，对不对？所以就算是肉，也可以弄成什么？看是鱼是变成熏鱼，鸭变成什么？板鸭，是不是？猪腿就变成金华火腿，是不是？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过年常常有时候跑到人家家，哇，那家挂了三条火腿，就晓得这家他也觉得很大的安全感啊，他可以活大概一年没问题了，有足够的这火腿够他吃哈。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非常的节俭，节俭是吧？什么东西都要省下来，都舍不得丢掉哈。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讲到节俭啊，节俭。好，我想这是谈到在这一点上面。那不但如此，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在黄土高原里头，我们也发现所有东西来源很不够，所以呢尽量要怎么样，不但要省吃俭用，而且呢尽量怎么样废物利用，尽量不可以丢掉，能够怎么样用多久就用多久。所以我们说发展出底下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叫什么？补的观念。补的观念哈，补是什么？补就是舍不得丢掉，就重新把它再怎么样再加工再来利用一下。对，你会发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衣服也是什么，我们记得以前小的时候那个衣服常常有说坏了一个地方破了一个口，那妈妈说没关系拿来补一补啊，补一补啊。所以说到有一个年轻人，这个觉得年纪够大，可是他家里头忘记跟他找这个找一门亲事，他就觉得很不甘心，后来呢就写了两行诗让他爸爸看到，年过二十五衣破没人补。所以补很重要是吧，衣破没人补，那个意思我需要一房媳妇儿帮我补一补。爸爸一看很生气，哪有说自己想着要媳妇儿跟爸爸娶，所以爸爸就写了另外两句，若要补一人再等二十五哈。儿子实在受不了就说，人生七十苦来兮，哪有五十才娶妻哈、啊、 那么这是谈到什么？这是谈到补的观念。其实我们的补的观念是非常的强，强到什么地方啊？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常常看到这种，我们村子里头就是有那个补锅补碗的啊进来哈、啊。那么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再大的时候，我还发现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是流行补袜子啊，这个女孩子的袜子坏掉之后去把补一补。现在好像都不再有这种观念，可是那个补的观念，其实在我们的民族的深刻的印象里头非常牢。所以呢，我们就认为有一天就算是宇宙坏掉了，也要去补一补。那是谁来补？女娲来补天，对不对？天坏了就把它补一补，所以他没有什么新天新地的概念，他也不需要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造一个新的，他就觉得好像那个天如果有坏的话就把它补一补。所以你知道补的背后其实表达了另外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是凑合凑合，将就将就，克难克难。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中国人啊做东西啊就不会做得那么精准，啊这个东西可以用啊，看过得去就好了，凑合凑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种的补的观念当中已经很习惯这种，我们觉得过得去就行了，你干嘛说非要弄得那个方方正正？我们说啊这个太挑剔了，太完美主义了，受不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说我们这个是在补的观念里头就是非常容易哈。那么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说就开始所有东西都要求补，所以到要求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人的身体不好怎么办？也需要补，对不对？不能够把身体丢掉怎么办？需要补。这补的时候就用两种补，一个是什么？用食物来补，另外一种呢用药物来补。所以一边食物一边药补。然后人的脑筋不好怎么办？也要补脑。怎么补脑？有人说就给他吃好吃的来补脑，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补？就给他去上补习班嘛，对不对？让帮他补课嘛，好，然后就补。所以呢考试考不好那怎么办？补考。这种补考观念恐怕西方人没有这种概念，只有咱们我们这种国人才会有这种补考概念。好吧，你不及格50分到60分再补考一次哈。所以我当年就是靠这种方法就补考5次，那么才算是把我初中哈才算是及格哈。所以你发现就是开始用补，所以呢一直到后来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补救。那补所有的补救都是什么？都是用一种补的观念哈。所以在台湾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台湾最多的自力救济都是为了补救，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好吧去示威啊，去游行啊，去走上一圈啊，去闹一些事情啊，这是什么？希望补救一下啊，看看后面可不可以能够有一些的弥补的方式哈。我们说这是谈到在这部分。那如果这样子谈的话哈，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有没有感觉，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非常苦命的一件事情，人生里头实在很辛苦哈，因为没有一个东西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又勤又勉又忍又俭又补啊，人生哪有什么乐趣。所以你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唯一的乐趣是什么？在黄土高原最大的乐趣跟享受是什么？就是吃吧，因为所有东西为的就是要有的吃啊，因为如果吃到的话那才什么？那才是一种享受跟满足。所以呢各位假如有一天到中到国内，特别到那个更是到农村的地方，这个落后的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们那些人真的是一辈子非常辛苦，可是他们真正的唯一的什么？他们就是吃一点什么东西啊，那是唯一的享受。所以你知道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对吃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那敏感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就觉得吃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把吃就渗透到每一个概念里头。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印象，有时候早餐才吃完就想什么午餐啊，午餐吃过以后就想什么晚餐，今天晚餐要在哪里吃，那么还有的人就想说等一下晚上宵夜在哪里吃。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吃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吃到后来呢我们就会发现吃就发展到每一个层面里头。所以我就曾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见到人就会问什么，吃饱了没有，吃过了没有。我们觉得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所以吃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国人对吃的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个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把吃啊分成这样的系统，所有不认识的人就叫做生人，生人就是生的人，生的人就是不可以吃的人，他又不是沙西米。所以呢所有认识的人好朋友就叫什么？熟人。熟人就是什么？可以吃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吃啊。所以今天很不好意思在跟丹弟兄就一起吃，因为是熟人啊，所以熟人就吃，那个生人就不会吃。所以呢我们就我们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就是从生的变熟的。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你到底怎么样，你这个人呢在外面呢你混得好不好完全看你吃的本领好不好。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叫做吃得开或者叫什么吃不开，对不对？ 吃得开就表示混得很不错，那吃不开这个人是没有本领啊。所以我们用吃来涵盖一切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最敏感、最享受的就是他能够吃得开，就表示他吃的哦肥大，吃四番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有的人说我不但吃得开，我说我跟某某人哦，我把他吃的什么？死死的，哇，这个很惨，对不对？这张被他吃的死死，表示他真的很细很行。那反过来，另外一个人说，我永远不吃他那一套，你吃不到，对不对？表示我也很厉害，对不对？你沾到一点边都沾不到。所以我们对吃是非常的敏感，我们用吃来代表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叫吃醋滋味，蛮不是滋味的，有没有？我们用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代表什么？都是一种吃的感觉，因为只有那个吃来说到，说到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需要。好，我们觉得人生里头，在这种还土高原的孕育的里头，真的是很苦命。那唯有这个东西有一点享受，所以用这个东西来涵盖所有的东西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呢，我们难怪就会说，我们觉得最不可以饶恕的叛徒就叫什么？吃里扒外，懂吗？所以就不要乱吃人家的东西，吃完了以后这个没有向着他，那就很麻烦，吃里扒外就很不好啊。那这是什么？这是讲到吃。这吃是什么？吃是我们非常敏感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发展出我们在整个性格的当中，说这个人的吃的时候，其实代表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那么我想这是谈到这里哈。那其实不管情也好，眠也好，人也好，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常常有时候它不会单独的存在，它有时候情可以跟眠在一起，情可以跟减在一起哈。那么减又可以跟补在一起，然后吃又跟补有关系，然后吃嘛也要吃的减一点。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好像都会有什么另外的排列组合啊，在这种的过程呢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在整个什么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当中，我们就产生另外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叫什么和合性啊，和合性。那和合性是什么呢？和合性就是我们很喜欢什么，很喜欢把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把它摆在一起。那我们把这个不同的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叫和合性，我们就叫做集齐大成。所以传统中国人就很喜欢那些集齐大成的思想，哦，这个中国人的思想是儒释道，啊，这叫集齐大成，啊，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他的信仰的里头是三教合一，或者像一贯道是五教合一，哦，集齐大成，这你知道，对我们的同胞来说，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头，我们就非常容易接受，我们觉得啊，那是集齐大成，那是很多的哈，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和合性。所以我们的和合性最容易的表现是表现在哪里？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把它摆在一起。所以中国人为什么画那个太极图，晓得吧？太极图就是什么阴跟阳完全能够画在一个圆的里头。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会去找这个看风水的？因为那是代表什么阴宅跟阳宅啊，两边的完全怎么样混合在一起，这叫和合性。所以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我们传统国人最喜欢吃的食物很多时候都是和合性的食物。什么叫和合性的食物？菜中有肉，肉中带菜，有这个啊，它就是把它完全混在一起哈、啊。比方说，我刚才说了，我妻子是客家人，那我岳母客家人，我有时候到岳家去的时候，岳母就常常准备了两道客家的食物，有一道就是梅干菜，再加扣肉。所以你看到那个梅干菜又梅又干，植物的，对不对？然后那个扣肉呢，又肥又腻。这叫完全截然不同的和合性。然后另外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就是把那个肉就镶在那个豆腐里头啊。这你看到那个什么，你看那个植物的豆类然后跟肉就混在一起。有的时候去吃一条鱼，那个鱼的里面也有什么，也有姜也有葱，对不对？就是它怎么样，它不会完全纯鱼的，它一定有什么植物性的东西的。那有的人说，那不会吧，我吃一个芥蓝菜完全是植物性的，等你去看那个菜单，它怎么写？蚝油芥蓝，它那个油可是动物性啊，有一点动物的油在里头啊。所以你会发现，这叫做和合性啊。这和合性就变成什么？整个我们国人非常容易接受的一个观念啊。那么有时候说起来就是要集齐大成啊。所以有的时候另外一个就叫殊途同归啊。我要有一个东西是包罗万象、殊途同归的。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时候也不能够免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最喜欢的圣经叫和合本。还是用得很习惯，好像不能够脱离的哈。那我想这是谈到什么？这是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如果从一个什么，从一个这个生活的空间黄土高原来看的话，大概有以上的这些的特质。第二点，我们要来说到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一个国家哈，所以直到现在，在中国大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农人啊，农民还是占大多数的哈。那以农立国，所以中国的整个的许多的故事或者包括文字，你会发现大概跟这个都有很密切关系。男人的男怎么写？上面是田，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要在田里头怎么样出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出力，这根本不叫男人。一定要到田里头，要出去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中国的神话就叫做牛郎织女的故事。所以牛郎织女是强调什么？男耕女织啊，男耕女织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啊。所以牛郎织女他们必须男耕女织，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家庭才能安定。所以以农立国就是一个什么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哈、啊，很明显的。我们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中，大概有底下的几个特质。第一个，守着那片土地，不敢轻易离开，不敢轻易离开。所以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叫做什么？守土有责。啊，守土有责，守着那块土地。想想在黄土高原，如果万一离开这个土地，突然间有别人来偷东西，突然间有其他的什么野兽来什么呀，来伤害到我的作物，那岂不是很糟糕？这无论如何一定要怎么样，要守在家园啊，不轻易离开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就造成什么？造成整个中国人，我们说有第一层的这个部分的保守性。所以有时候保守性到一个地步，就觉得不要往外走。所以我们说有一段时间中国就在这个清朝之后，对不对？闭关自守啊，原因是什么？都觉得好像我们自己非常好了，我们就不再往外走。然后这种的保守不单单是在清朝，你会发现在中国的文人的诗作品中，有时候都还是有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去读到这个唐朝诗人的诗，你会发现诗人的诗也是这么说。他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所以他说：“龙城飞将在，啊，在。”他不是说飞将跑到外面去打仗，是守着那个关口，不教胡马度阴山，不让胡马到阴山里头来，我也不求往外发展。是这个意思啊。那另外一首呢，比方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是吧不渡玉门关，连春风都不愿渡过玉门关之外，那我这个人我还去吗？当然不要去。所以只有傻瓜那就是玄奘去了，对不对？否则的话大家不要去。所以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那个保守的性格是非常的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保守的情形当中，我们就不容易有一些突破的思想。我们比方说拿这个拿西方人来说了，美国人做例子哈，我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一定比我们好，但美国人他们非常鼓励人要做梦，要做梦。所以你看美国的电影里头，动不动从什么金恩开始讲我有一个梦，对不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常常就讲梦。为什么要讲梦？我相信他们可能受圣经的影响，因为约瑟的整个的故事里头你会发现这个跟梦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传统中国人做梦吗？我们的梦前面一定要怎么说？痴人说梦，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做梦，你做梦那叫痴人。所以那个笨笨傻瓜的哈。所以在这种讲，然后再说那个梦叫什么梦？白日梦，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是不容许说梦的。你说梦我们就觉得很有问题，所以我们完全是被控制压抑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能够异想天开，不能够去想，完全保守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哈、啊，大概我们过去的时候这种的性格给我们的特点。那第二个东西呢，以农立国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的收成。所以这个收成的结果就怎么样？让我们就看到那个收成的本身是我们最在乎的，最需要的。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咱们这个民族那么喜欢问人家的薪水收入多少，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还是要问你到底收入多少，周薪多少，一个月多少。所以我们就很喜欢问很具体。你看陶渊明不当官也讲得很清楚，五斗米，对不对？一个月就是收入五斗米。你看那么清高的人他还是要说五斗米。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是非常具体的。所以呢陶渊明的诗里头他说什么啊，相见无答言，但到麻山转。这个麻山呢、啊、都要讲它的具体哈。所以我们要讲的非常具体。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叫实事求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就很具体，很具体。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因为太具体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一定要透过具体的东西来明白抽象的概念。我不知道各位在香港上课的时候，你看到可能有时候你的老师从西方毕业回来哈，我要说西方人他们在讲课的时候，他们常常可以从抽象到抽象啊， 由通向到抽象，他们一听就非常具体。我们是从抽象到抽象，我们还是很抽象，因为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从具体到抽象，我们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否则我们就很难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个转弯哈，如果没有这个转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谈到具体的部分。我们要求的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啊，或者这么说啊，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民族啊，因为具体就是很实际啊。那实际在什么地方？就是要把它弄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李约瑟就曾经讲说，中国人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呢？可能有一个原因。那我们西方人呢，发现螃蟹啊。我就可以把螃蟹分类分成好多类，各式各样的类的螃蟹。中国人的螃蟹永远分两类，一类是可以吃的，这一类不可以吃。所以呢，不可以吃不要理它，可以吃通通吃掉，对不对？就通通吃掉。所以我们是非常具体的，然后有用的，然后通通吃掉。啊，这些呢，没有不能吃的，算了，就不要去管它了。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务实性啊，具体哈 啊表现在这样的一个特质上面。那第三个是什么？以农立国的本身，因为什么？有具体的这些的东西收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怎么样？从具体当中就产生底下的这个东西，就叫比喻。我们喜欢用比喻，而比喻的本身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种方式。比喻，对任何的东西用比喻的方式来形容啊，比方说一个人长得很美，那也要说什么？说得非常的具体，而且是比喻，对不对？然后就说到貌若什么。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底下一定具体，然后说到一个人很差劲的时候，狼心狗肺，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充满比喻，对不对？只是狼跟狗觉得很叫委屈啊，为什么把我们拿出来做比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很具体的这些比喻，然后就说明啊。那么客家人说一个人讲话很啰嗦，他就说他说的话很像面线啊，这个非常恰当，面线就是很啰嗦很长嘛，对不对？而且这个还能够吃，非常的什么，非常传神哈。所以这是谈到什么？谈到在这种比喻的当中哈，我们很喜欢用比喻的东西来说明什么具体的那个概念哈。那我想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很容易打动我们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看到的整个的农业的社会里头，看到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具体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农业的农闲的时候呢，也喜欢讲故事。那讲故事的里头也充满了许多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我想这是第三、第四，农业文化让我们一定看到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其实在整个农业文化的背景当中，于是就形成一个什么？形成另外一个因果的观念。所以因果的观念一边是受到什么？在中国人受到佛教的影响，把这个因果的观念来传到中国，可是另外一方面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所以这种因果观念就在我们的思想心灵里头就非常深哈，所以深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就绝对相信了善有什么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一定要等，是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我们要终有报，我们就一定觉得说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最后跟他原来的那个东西完全符合。我们说这个叫因果，我们要求绝对的因果。我们如果看不到那个绝对的因果，我们去心里都会不满足，我们甚至会觉得好像很遗憾。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哥哥带我去看电影，那么看的影片的名字我忘掉哈，但是男主角我还记得叫亚兰德伦，亚兰德伦。然后演的影片的内容呢，是讲到亚兰德伦演一个国际杀手，戴了一副太阳眼镜墨镜，面无表情，非常酷的啊。然后呢，这国际杀手就非法入境，坐了飞机，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进到这个国家以后，然后用非法的手段就把这个国家里头的那个领导者就把他暗算掉，就把他杀死了。杀死完了以后，最后怎么样？又非法出境，后来又坐上飞机，就远走高飞。所以你知道，最后影片结束的时候呢，亚兰德伦坐在飞机上面，还是戴着那副墨镜，还是满脸非常酷的样子。然后女主角站在飞机场底下抬头看着他，然后飞机越来越近，然后那个字幕就出来了， The end， 就结束了。我看到那个地方，我的感觉是什么？非常不爽，非常不爽。为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有演一个杀手非法的手段、非法的入境、非法的做所有的东西，最后居然什么远走高飞就一走了事，受不了，这里面非常的难过。 幸亏台湾有个新闻局，在那个荧幕结束的时候底下出现两行中文字幕，就说三年之后这个人终于在另外一个城市被警察乱枪打死。哇，我总算安心了，这叫做若是不报什么时候未到，是不是？我总要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原来他这次逃过了，可是后来三年后他终于没有逃过，他终于死掉暴毙，是不是？那么这是什么乱枪打死，我是心里头得到满足。那你会发现什么，我们就要的就是这个因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婆婆跟媳妇的故事，对不对？那个婆婆跟媳妇的故事在台湾的连续剧，他可以每一天虐待，对不对？很多人就在那里一边看一边骂，骂那个婆婆，但是大家都要等什么最后一集吧，一定要等最后一集，要看到什么，看到最后一集的结局是什么，要么是婆婆痛改前非，要么就是婆婆死于非命，对不对？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他不甘心的是吧，他看到这个东西他才安心，否则的话他觉得是太没有天理了。那这是什么，这是谈到生活方式的影响啊，我们说在这里。那第三个，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另外一方面是受到生活单位的影响啊。生活单位的影响，这个单位当然是指的一个家庭啊。中国人的家庭的单位呢，跟西方人的家庭的单位呢影响的主轴不同。西方人的家庭呢是受到圣经的影响，这西方人晓得家庭的主轴是以夫妻作为主轴，我们把那个叫做夫妻轴。那中国人的家庭呢是把父子当作主轴，所以呢一个人结婚之后呢，他所关心的是完成不但终身大事，而且是什么传宗接代，而且呢这个传宗接代一定要看到什么要生了儿子才算数啊。然后呢就把那个父子当作什么，当作最主要的家庭的组成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说中国人的家庭里头常常把父子作为整个的主轴重点，所以那个妻子呢就好像在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么明显啊。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父子轴的家庭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底下的几个重点。第一个，父子轴的家庭是非常注重关系的，非常注重关系的。关系在哪里？关系在谁到底是父亲，谁是孩子啊。所以呢如果是父亲，他在这个家庭里头他一定站在一个主导的位置，他一定是站在一个权威的位置上面啊。然后呢孩子呢就必须要听父亲的话，那这种关系就非常强。那这种的强到一个地步，所以各位你就可以发现中国人把这种的关系哈，从家庭就一直推到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团体，再推到我们的什么更大的组织，尤其到我们的国家都是如此。所以中国人的家庭自古以来就说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对不对？父要子亡，就不敢不亡哈。那这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家庭的这种关系无限上纲，扩大到哪里？扩大到国家啊。所以呢在这种情之下，我们说这个是中国人非常注重关系。这关系到最后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我们的社会里头天天找关系，攀关系，拉关系，搞关系，对不对？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的社会里头就天天，所以如果要有这样的，所以你看中国人的社会就制造很多关系网啊，那制造一些不同的关系网啊，这叫同学会啊，同学会，这叫校友会，这叫同乡会啊，这叫同宗会。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要搞这些会，因为搞了这些会以后就开始搞出关系网来，然后关系网搞出来了以后，谁像爸爸谁像孩子，就把那个东西拉出来啊。所以呢年纪小的都叫小李、小王、小黄，对不对？年纪大一点的就是老王，然后更大的就王老，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你会发现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把那个关系弄出来哈。所以呢这个礼拜特别看钱学森的那个东西哈，连看了五天哈，所以就从钱学森介绍一直到最后那几个人在讲的时候都叫做钱老钱老钱老哈，那这实在是因为地位实在太高了。好，这是讲到关系。第二个呢，在父子轴的家庭里头有注重权威，身为父亲的当然要有权威，有这个权威来执行他的这个家长的身份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呢，直到现在，我们说权威的取向导向是非常重啊。那么就觉得好像那个位置的本身，那就可能呢就代表一种权威啊。我们说这是非常重要啊，基本上这是父子轴的家庭。第三个，权威的表现一定要表现在约束的当中啊。所以有权威就约束，约束就会有两种现象，一个就是一个人想要做的就不准他做，另外一个这个人他不想要做的就命令他一定要去做啊。 啊，这个是在约束的过程当中表现这个权威哈。那这种的权威呢，约束呢，我底下我要讲到两个特点啊，来说明在中国人的性格上非常强调的。第一个就是慈孝，那这个慈孝本来是指的父慈什么子孝，可是当中国人在讲父慈子孝的时候，整个的焦点是放在子孝，有多少父亲是慈的？说老实话不多了哈。当我们虽然说父慈子孝，其实我们所强调的是孝啊，我们强调的是孝。那为什么要孝？为什么要孩子孝？所以我们就去问了，你为什么要让孩子要孝顺？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啊，因为什么？孩子要孝顺父母，是因为为了是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养育之恩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就有一个报的观念，有一个报的观念。这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满足报，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它是满足了人伦之间的一个因果的观念。如果在自然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同样在人伦当中，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人伦的因果观念？而这种的因果观念，所以它是用报，用报啊。所以呢，我们要对父母要报孝，原因是什么？要回报他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所以我记得我的孩子小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你将来要不要有一天容许爸爸妈妈住到你的家里头去？”他就说：“我想也许应该大概。”我听了就很紧张哈，因为啊，这个可能性好像不是那么大，我就忍不住在问我说：“那假如有一天你妻子不让我们住到你家去怎么办？”他说：“我想他应该总有点同情心吧。”所以呢啊，在传统的社会里头，我们好像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就会觉得说你要孝顺父母。那孝顺父母其实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回报父母对你当年的这样一个恩分啊，恩情。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报。那报是什么呢？报其实就变成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个重点。于是我们发现报就有两个部分，对不对？有恩就怎么样，报恩；有仇报仇，对不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淑女报仇呢一辈子总有一天等到。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就非常看重报。那报的里头呢，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呢，我在这里就说用一个公式，那个公式就叫做 N 加一。啊，报的特点常常是 N 加一，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报你的话，我给你是 N， 那对方有一天回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会比我的会更多一点，这叫 N 加一。那等到对方得到 N 加一的时候怎么办？他在刮胡再加一。所以你知道那个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人跟人之间那个好会越来越好，坏就越来越坏，所以伤害可能会越来越深。原因什么？它在报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深刻哈。啊，我想这是谈到什么？报就变成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词都是用这些话，投之以什么，报之以什么，有没有？然后我们也说，君子受人家的点水之恩，也要懂得什么？涌泉以报，是不是？受点水之恩，哇，这个不止 N 加一，那 N 加的太多，对不对？点水之恩就在这里讲，不小心一滴口水滴到人家脸上，就用一杯水泼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意思说，给你报的十足。所以呢，为了要回报对方，所以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要做那件事情，我将来才能够回报。我没有做那件事情，我就不能够回报。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记得，要记得，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在常常要讲这句话，某某某，你给我什么记住，你给我记得，我记得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要常常记得。因为他为什么他不记得，他就不能报。他假如有的人他就不记得，我们就觉得他就没有报，没有报的结果我们就说他是什么忘恩负义，就表示他不记得。为什么你不记得？你应该要记得，居然没有记得，这很不应该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有很多的负担，常常要去记一些东西，对不对？安气他马上忘掉了，可是对方还记得，所以很辛苦。所以我就曾经听过一个这样子真实的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就跟她的男朋友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男孩子说：“是你生日。”她说：“不是的。”你猜猜看，最难回答的就是猜猜看，你妈妈生日。也不是啦，你再想想看。然后就是他猜的，怎么猜，猜了半天就一直猜不出来。 他最后他就跟对方说，对不起，我实在猜不出来，真的不晓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啪，那个女孩子就开始哭了，哭了，你这没有良心的，你怎么会不记得到底什么事情。他说你都忘掉一年前的今天你跟我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开始交往，你居然忘掉这一件事情了。你看他记得是不是，这个女孩子记得，这个男孩子忘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去记一些人家老早都忘记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自己很痛苦，然后还要人家记得哈，然后呢要人家记得还说人家还没报，那更糟糕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就非常辛苦。所以你看到其实如果各位你去看中国人所演的戏里头，多少的故事的剧情都是这一类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说活在现代啊，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很现代，其实我们很多的观念仍然是在那个里头啊。如果你去看金庸的小说，那个所有的小说那个里头充满了什么报，全部在那里报，然后你看有一些报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刻啊。原因是什么？就是谈到这些的故事哈。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得很爽，不过是把我们过去的那些的呼唤啊重新把它叫出来哈。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谈到时效。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要再讲的是什么？父子轴的家庭里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耻感。从小教导他对羞耻有一个反应，我们把这个叫做耻感的教育，耻感的教育哈。那么这个跟圣经的罪感教育不一样，圣经里头是讲到罪，如果是罪的话，所以呢我就晓得说这件事情是罪，我就不应该去做。所以约瑟会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可是呢耻感的教育呢是看重的是什么？在人的面前，我在人面前应该要表现出羞耻的样子。但是如果人不在呢，要不要有羞耻？需不需要？对，人不在，四周都没有人，可不可以吐痰呢？就吐一口嘛，对不对？可是有人呢，一吐，女朋友出现，一吐，这个很丢脸，是吧？这叫耻感，被人看到，被人抓到，这要有点羞耻感。但是人没有看到的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看，这就是耻感教育。对中国人的耻感教育，从小教育他对羞耻要有感觉。那这个羞耻怎么有感觉？叫羞他，对不对？小的时候跌倒了会哭，就羞他，对不对？羞羞羞，我们小的时候就在羞羞羞，要羞他，你要对羞耻要有个反应，然后呢就一直要羞他，要让他对羞耻有一个感觉。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就骂这种人叫舔，是吧？舔不知耻，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不知耻的话怎么办？还要把他搞到台上来，是不是？让全体的会众来看，是不是？然后说他叫什么人，然后叫，然后在全校的面前羞他，然后到最后呢一定要羞到什么地步，他一定要低下头来，他不低下头来就按他的头下来，叫俯首认罪，对不对？无论如何要把头按下来，就是说他一定要什么，他抬不起头来，这个叫做什么？这叫羞耻。他一定，所以你看到中国人这个耻感教育训练的非常强，强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看到古代的那些的人大概都是这一类的故事啊。这个勾践是什么故事？明耻交战，是不是讲到耻，对不对？韩愈是什么？胯下之辱，那个辱是什么？耻辱。所以其实都是讲这些耻感教育。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不断的让我们觉得耻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千万可不要丢脸。所以耻感教育就形成什么？中国人就非常注重的面子，因为你不可以丢我这个脸，你丢我脸，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会给你面子，因为怎么样？我还可以报，对不对？你不给我，我也不给你，就报。所以在这种形式下就怎么样？冤冤相报，就在这种的过程当中哈，在这种过程当中，好，我们说这是什么啊？在这个状况里头，我们说这是什么？谈到耻感跟面子的当中，对不起，我完全不会用，儿子帮我做的，我不会，我只会按一个上下键，很没面子。不过也没有关系，因为实在白内障也太久了，实在所有东西都丢在那。那我要说的这是什么？这是讲到指到耻感啊，在这个面子的当中，我就是非常的这样。所以你知道到最后文坚强死了以后，后来发现他的袋子上面的绝命诗写的“恐曰成人，梦曰取义”，是不是？然后啊，最后说到什么？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什么叫无愧？不会觉得惭愧。什么叫惭愧？惭愧就是耻感教育，不会觉得很丢脸，不会觉得好像做人做失败啊。那这是什么？这是讲到面子。所以整个基本上来说，我们说这个耻感的本身就让我们在面子上就觉得怎么样非常重要。 所以呢，面子常常就变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同胞，我们这个民族呢，就觉得面子胜于一切，打肿脸也要什么，充胖子就是死也要面子啊，这叫吊死鬼发愤，就死要面子，就是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面子做足了。那么里面是不是那样子不重要，外面的面子要做足。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你看这种的耻感教育，我就记得在台湾有时候就会看到这样子的影片。那影片就是说，一个爷爷哈在咳嗽，然后他的孙女呢就来帮他捶背啊，爷爷你咳嗽，来帮你捶背，捶背捶一半的时候，这个爷爷就讲话，哎呀，我们家的丫头已经长大了，什么时候帮你找一个好的婆家？找一个好婆家，说帮他找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孙女她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一边捶背一边就摇头，然后就开始说，爷爷你坏死了，不来了，对不对？那个叫做娇羞，你知道吗？娇羞是什么？一种耻感的反应啊，娇羞耻感。所以呢这是在影片里都可以看到的。那我一直到有一天在我学校的时候我碰到我一个学生他已经毕业了，那天他带着他的女朋友正在等车子，我路过他旁边，然后跟他聊了几句话，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哎，我说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他本来他的女朋友站在他旁边都若无其事，都没有什么反应的，突然间听到这一句话说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这个女孩子突然间全身好像被触电的感觉，一下子那个手就搂着她的男朋友，拉住头就低下来，就全身摇摆起来，非常娇羞的样子哈。所以呢，这是什么？表示说这个耻感哈，就非常非常明显。好，我想这是谈到什么？谈到在这一方面啊，就是，对不起，这个按不下去了。好，我们要来后面哈。那前面那个只是客观的介绍，先了解一下哈中国人的整个的民族性格，我就从这三个角度来谈哈。那底下就是可能了解这些理论的东西以后，我们是不是在一些策略跟方法上面可以有底下的这些思考。那当然有一些的东西可能我以前在这里已经举过的哈，我就不再详细的讲。那基本上我就在这里说哈，比方说在策略的部分可不可以考虑家庭，说中国人那么看重家庭，是不是家庭可以变成一个策略的运用的一个点。所以我相信在中国大陆可能有很多的教会是从家庭里头开始，其实呢在整个的家庭的当中是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人就讲的最好的客人宾至什么如归，归是什么？归是到家庭里头。所以当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们把某某人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一家人，对不对？这意思说收他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说这是非常重要。对策略的本身，其实家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也有很多的教会他们非常注重什么一些，尤其是一些小组教会，他们也注重一些家庭的关系哈，也注重家庭的聚会。我想这个家庭是非常重要。那圣经里头如果我们去看，耶稣进到约翰的家中啊，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来，不过讲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后来耶稣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来看，对不对？耶稣怎么样让他们住在耶稣的家中，这个家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也相信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难怪后来使徒约翰他就花了很多的篇幅，他特别讲到什么住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因为他就晓得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在策略里头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关系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关系能够达到彼此的共识啊。所以我想这个就要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哈，在那个关系当中，彼此两个人的 A 跟 B 当中有没有关系的 C 的部分哈，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我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中国人非常注重吃，所以呢在吃的本身里头其实是可以帮助人跟人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关系。我刚才说一回生二回熟，由生人变成熟人就要靠什么？靠吃哈。对，吃是非常重要的哈，不晓得等一下聚会完了以后有没得吃的哈，啊，这是很重要。第四个要讲到什么？和合性啊，我们国人非常看重和合性，非常注重这一点哈。既然和合性的话，我想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善用我们，千万不要用太多的我跟你哈，尤其是用你太多而忘掉用我们，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哈。所以比方说讲到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是罪人的事实的时候，那宁可说我们都是罪人，不要说什么
你是罪人，那你是什么？你是圣人呐、啊，那这个很麻烦哈。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谈到和合性，尽量用我们讲到是我们的关系哈，而不是你跟我的哈。我想这是谈到在这一点。那么在底下一个就是尽量使用比喻哈，透过比喻，因为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也用了很多的比喻，马太十三章、路加十五章等等，这些都是比喻。在这些的比喻的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在底下呢，就是我就举几个例证哈。那有的例证是已经啊，我在这里讲过了哈。不过我就是我就把它摆出来，因为通常我就发现，对我们国人来说，谈罪恶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你怎么讲罪恶啊？传统中国人就很不喜欢听到罪，尤其是说到这个是罪人的事情哈。我在这里我就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喻，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图表来解说哈。那所以当我用比喻的时候，比方说我比较会用的一个是用四大恶人哈。感到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所以讲到这四大恶人啊，每一个人都有恶的存在，每一个人的恶都在不同的位置。有的人的恶是在第一个字就看到，有的人恶是到最后一个字才看到。这其实每个人都有恶的存在，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第一个字出来他才是最坏的人，那这个人最后出来他大概就没有那么坏，不一定。如果我们去看金庸小说里头，最先出来的那个恶，可能呢这种坏呢还比较什么，还比较容易处理，这叫明枪易躲，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左冷禅，笑傲江湖，对不对？但是最后出现那个恶，那个叫什么，暗箭难防，因为那个人他的名字叫岳不群，他就很难处理他，对不对？表面上都是君子，所以你就很难，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至少了解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恶的存在。所以我怎么能够说那个第一个字出来的他绝对坏人啊，那个人杀人放火的他才是恶人，我从来不杀不抢不偷啊，我就是好人，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们可能面对内心很多东西是我们还不知道，不了解自己。我想这是什么，用一些的比喻，用一些的故事，然后把这个真理啊把它表现出来。那比方说啊，讲罪恶的部分哈、啊、罪恶的形成，我用图表的方法讲到罪恶，好像冰山，有看得见的部分显而易见，有看不见的隐而不未现的，然后就讲到解决的办法啊。在解决的办法里头，可能呢就晓得人的罪恶的发展其实是从看不见的恶性啊，那恶性从不自觉开始，然后来到什么，来到自觉，是不是人自觉，但是已经有恶意了，可是还在冰山底下，别人不知道，可是一直到有一天怎么样，人可能会有恶容，是不是到恶容的时候怎么样，别人也觉得了，因为别人会看到我们的表情，看到我们的样子，就晓得我们已经有恶容，然后呢再来到后面就是恶言哈、啊，罪恶的本身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发展，到恶言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人觉，而且到恶言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到人传的部分啊。所以你们愿意可以把这个人传写下来，因为人就会传这个话，已经开始传我们的话，因为某某人说了什么事情啊，会传出来了，然后这个是到恶言，然后再到后面呢就是到恶行。所以到恶行的时候是什么，不单是人传，恐怕是什么，是人类记录，把它写在历史书里头，把它记在报单杂志上面，这个东西怎么样，不只是在当时的一句话，而且变成历史里头的一个轨道，轨迹，一个记录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哎，人类的罪恶基本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轨道，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哈。那么在这种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我们就说到什么，我们的社会用各样的法律来解决恶行跟恶言，那我们的社会用什么道德的制裁，也许可以制裁到人的什么，到恶容的部分啊，到表情的部分。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是讲到不同的东西，可能它可以涉及的涵盖面会不同啊，会深入。所以法律只不过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限制而已，可是到了恶容的时候，我们说大概只能够用道德的方式来制裁它，来限制它啊，来给它一些的规范。那我们说也许一个人到恶意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就发现大概需要用许多的宗教啊，或者宗教行为，然后来面对我们的内心里头的恶意，怎么面对我们心中的这些的恶的本质的恶意的里头的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做到，但是呢好像它仍然没有办法去触及人的恶性的这个部分，恶的本质的这个部分，好像在这个最深层的这个部分，好像呢我们就发现这些东西它是无能为力，而且也没有去正视到这一个层面啊，因为从来不去想到这个东西。所以在解决的方法的当中，我们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讲到基督信仰的救赎它的可贵的地方是什么， 他不是只是做到善面冰山之善的，他不是只是做到一般人所想了解的，他乃是做到一个完整的救赎。他不单单治标，他更是治本，他是把所有的救赎通通涵盖在最深的底下，是全人的救赎。在这样的救赎里头，我们说耶稣的基督救赎，他怎么样透过他的宝血来解决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所想的，然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来对付我们生命里头所示的。我想这是啊，用这样子的一个图表的方式，可能就把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整个的真理啊，就很简单的把它表明啊出来。好，我想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的方式呢，我在这里选的这个例子，刚才说的前面那个是因为以前我记得在这边讲过了哈，我就当时讲好像是讲全新的是不是新造的人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那么后面这个我就是用这个跟大家来考虑一下哈，就谈到这个劝人为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其实传统中国人有时候很喜欢讲一句话，他就在说的时候他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很容易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对他来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跟我们要表示一个好的关系，你所传的基督教其实不错的，基督教是讲劝人为善，所以呢在他的认知里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他是讲这个东西啊。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啊，他非常的坚持信仰的那个纯正性啊，然后呢他一听到这个地方就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在我们的基督的信仰里头好像跟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就觉得有点不应该的，所以他就应该，他马上就说什么哦，他说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是这个样子，他后面就开始讲一番道理。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当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对方的感觉是什么？对方的感觉是被否决的意思，对方的感觉说我好像伸出一只手来跟你握手，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结果说你说不是的，不是啊，不是这个样子，那他就很不舒服，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啊？我就说是给你，你既然不给我面子，所以我也不给你面子，我至少不给你的一个面子是什么面子吧？你所讲的东西至少我不信嘛，对不对？我不要相信，是不是？是不是？你越希望我相信，我就越不给你这个面子，所以大家怎么样？大家都撕破脸，这是什么？他里面感觉到是一种耻感的因素。啊，因为他觉得说我讲的东西被你打断了，而且被你否决了，你还说不是，那他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那还有的人可能会说什么？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所有的教主都是很伟大的，对不对？所有的宗教的教主啊，所有的教主都很伟大了。结果有的人又说什么？哦不不，你又说错了，你又说错，不对了，不是，所有的那些都是教主，不过我们所信的是救主，是唯一的、独一的救主。所以啊，对方又很不舒服，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说教主是很伟大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说到这些人物他们都有很好的这个道德的操守等等这些东西，可是呢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方式说。所以我在这里要说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当一个人说劝人为善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说什么，对方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那如果是我的话，我有时候我就会这样说，我说对对对，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非常好的啊。不过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他最独特的是什么？他说啊，我就说了前面那个我也承认他，然后再说还有一个什么耶稣基督最独特的信仰是什么，我再把后面的部分再把它补足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推翻他前面的东西，我把独特的东西摆出来的时候，他就晓得哎，后面他还可以往上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台阶。我也可以跟他说所有的教主都是什么，都是很伟大的，操守上道德上这些东西都是很了不起的，不过耶稣基督他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这时候就讲到他是那一位唯一从死里头复活的救主。但我们说这个是讲到那个独特性哈，所以不必在前面说不啊不啊，因为那个不的时候否决对方的时候，对方会觉得给他是一种耻辱的感觉，羞耻感，因为他越是受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时候，他这种的羞耻感就越强，所以对他来说他会觉得说他要这个东西比什么更强哈。我想这是谈到什么，谈到在这一点上哈。最后我们要来做结论，第一个我要谈到文化跟福音啊，文化的本身是一种媒介，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才是一个本质。所以今天啊，跟各位来思想的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这是一些文化啊，这是一些媒介。那透过媒介让我们晓得什么，用媒介的方法来达到什么，来达到进到福音的本质的理念啊。所以呢不可以用文化来替代福音啊。所以佛教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以手指月而指非月，我们用手去指的月亮， 但是手指不是月亮啊，所以手指不过是一个媒介，帮助我们去什么呀，知道月亮的位置所在，可是手指不能够代替月亮。但是反过来说，没有手指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表明月亮的所在。我们用其他的东西去，用头吗？用鼻子吗？用舌头吗？用什么东西去表明月亮，就更难表明。所以我们说手指呢还是有它的功用性，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东西本末倒置颠倒啊。所以媒介只是一种的方式，但是不是本质的本身啊，不是福音的本身。所以我想这是谈到第一点啊。第二个啊，在结论里头啊，我想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让我们可以看到，献身为活祭，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宣教，要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实在应该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想这是第二。第三个，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家庭的祭坛。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曾经有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在结婚的那一天，他就在想说，将来我结婚之后，我们的家庭要变成什么样的家庭呢？最后他得到的结论，他就觉得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他就认真祷告，认真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结果就忘记看时间，所以结婚的时间就越来越接近，新娘子就在等他，结果呢他就一直没有出现，然后新娘子就很害怕，然后很多人都很着急，说为什么他不见了。所以一直到最后呢，他终于就赶到教堂去了，所以呢就一直奔驰到教堂，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到底他怎么回事。可是等到那天他结婚以后呢，他就跟他的妻子说，我们以后我们的家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后来他们的家族真的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誓约，他们就代代相传，代代相传，一直传到戴季宗牧师，晓得就是这样的故事哈。这是一个家庭的祭坛，就是至于我和我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另外一个要开放家庭啊，要开放家庭。我想在圣经里头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就讲到亚居拉跟百居拉夫妇，他们愿意开放家庭，愿意接待什么亚波罗到他们家，然后就帮助亚波罗，造就亚波罗，让亚波罗更能讲解圣经，而且能够讲解得更透彻，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更加的被显扬哈，让他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我们说这是什么？我们可以开放家庭，在家庭的当中做这样的侍奉。然后另外一个是献上孩子，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哈拿啊，啊哈拿。所以哈拿他就跟主祷告，他跟主怎么祷告？他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就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而且是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呢，哈拿他终于做了一个非常荣耀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在当时许多人他们没有做这样的祷告，很多人做祷告说，你给我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但是只有哈拿做了那个祷告，说这个孩子是要奉献给耶和华。所以到最后我们说撒母就能够怎么样，慢慢他就出生，撒母他就成长，最后撒母就可以站在先知啊那个士师以利的面前，而那个以利就是一个什么，以利就是一个眼目昏花的，非常昏庸的，非常差劲的一个老以利。我们可以说以利是当时这个唯一的而且最差的那个神学院的院长，然后那个神学院没有学生，只有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也是无恶不作，对不对？在那种情况下，难怪招生招不到。为什么招不到？因为每一个家长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奉献给主，只有哈拿做了那个祷告，他满足了神的心意，神就满足那个世代，透过撒母就侍奉那个时代，而且改变那个时代，结束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一个最荣耀的时代，一个君王的时期。那是一个伟大的妇人，她愿意做这个祷告，献上孩子。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说，就算我们今天年轻，在座的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你还没有孩子，你可以跟神祷告说，让我的家，让我自己，让我的家，让我的家庭，让我的孩子，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说最后一个我要谈的是国度的心胸。耶稣讲到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福音是普世性的，福音不是只是在某一个民族的，福音不仅仅是在中国人身上。所以中国人可以有早晨五点钟，中国人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而宣教的中国是不单单在中国宣教，是要往普天下去宣教。所以这样的一个往普天下的心意，我们说那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所以虽然我所讲的题目是讲到认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因为知己知彼，晓得我们自己的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说，如果今天主把我差派到任何的一个国家里头， 我能不能在那个国家的文化里头有更多的了解，在那个国家的当中能够对这个族群能够做福音的工作。我想呢，这是也许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好吧，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这段时间你在我们的当中，是吧？虽然人的话有限，而且表达的不够清楚完备，是吧？但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做你荣耀的工作，你开启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民族，看到我们的同胞，看到我们的心灵，看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有怎样的成分，是吧？我们需要被你自己的文化来更新，需要被你的福音来更新，我们需要你自己来救我们的同胞，我们仰望你，愿主你自己恩待也帮助我们，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民族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给我们有策略，也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我们的同胞做福音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你自己做荣耀，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想时间的关系，本来是想说有一段时间让大家问问。